Just Pod.
局势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771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有9例。
截止到1月27号的24点，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30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515例，累计治愈出院60例。
钟院士您好。
你好。
针对人传人，现在的这个判断是什么样的？
他是肯定的有人传人。
当地时间26号晚，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绿区的美国大使馆遭5枚火箭弹袭击。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一个噩耗让世界体坛为之悲伤。科比布莱恩特
国家卫健委今天
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
州1起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
上千名球迷在洛杉矶斯台普斯球馆前聚集缅怀科比。
A tragedy has befallen the world of basketball. Rest in peace, Mamba.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通报，2020年1月17号0点到24点。
大家好，欢迎收听不合时宜，我是主播若涵。
新增病例17例，无死亡病例。
这几天，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春节。在我们录制这期春节自救指南时，都还对武汉疫情一无所知。那个时候我们谁也不曾想到2020年的开端会坏到这个程度。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
1月3号，特朗普下令杀死伊朗革命军队少将苏莱曼尼，
苏莱马尼在内的15人死亡。
而接着是新型肺炎病毒在全国爆发，
它可能就在会向好的方向去转变。
美国驻伊拉克使馆被火箭弹击中，阿富汗的一架飞机坠毁，同一天里科比去世。
就相当为一个信仰，一个信仰没了。
He's a great leader. He's a great champion. You got a chance to really know Kobe.
I just couldn't belie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不过遗憾的是，在这期原本为大家准备的节目里，大多聊的还是我们该如何与父母相处。如今再回头看《自救指南》这个名字时，我又有了很多复杂的感受。在这样的灾难发生后，许多人被迫无法回家，甚至同在一个城市也不敢和亲人相聚。
你马上要去武汉了，对不对？放心，家里有我，小宝那么可爱，没事的。大大你一定会把病情都控制得很好。
平安回来，包了包一年的家务我做哈。
三天晚上他跟我说了，我当时就哭出来了。他说让我别担心，孩子都大了。
犹豫再三，我们还是决定把这期有点不合时宜的节目推送出来，希望他能稍稍陪伴你一下。每个人都不是孤岛，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很重要，也很珍贵。
我们在这儿过年，你们却在帮我们过关。
恐惧啊，或者是担心啊，都会有，但是感觉穿上那个衣服就没有担心。
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哪里有需要我就应该哪里去。当然说不怕也是假的，当然有人怕，但我从来没后悔过。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回来只是显身手。
都期待你们平安归来，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掉队。
安安去武汉，健健康康把家还。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当中有没有来自湖北的朋友，如果你们也恰好在听，我还是想说我们与你们同在。
我们分离到新的冠状病毒的毒株，意味着我们已经可以有了疫苗的种子株，然后可以变成疫苗株，我们就可以制备疫苗。
镜头上来了，很多东西都能解决，我们有足够的信心防止大爆发。
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 And I will try to fix you。
大家好，我是王庆，欢迎收听本期的不合时宜。今天跟我一起来录制这期节目的还有我们的另外两位主播若涵和长远。我现在人在阿姆斯特丹，然后若涵和长远现在正在北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若涵。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想来聊一个既有一点轻松又有一点沉重的话题。因为最近这个年关将至，所以不少的朋友都在准备要回家过春节，身边不少的朋友就聊起这个节日恐慌症的话题。这个也就是说有一些人这个一到过节就感到很慌，然后我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今天这个做节目之前，我就一直在听那个前几年就是比较火的那首歌，叫做春节自救指南，好像是一个叫做这个彩虹合唱团的那个乐队唱的，然后我就越听越有共鸣。我可以先讲点自己的这个感受，就是我其实已经10年没有回家过春节了。当然我人在国外这个是一个原因但这里面也有一些就是自己主动的选择。其实我差不多就是每年都会回国，但是都会刻意选在并不是春节的时候回去。就很多年以来啊，就是每次一想到这个春节要回家就感到很头大，很恐慌。然后我当时其实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为什么。直到后来呢就跟身边那些朋友聊起来之后发现，哎，就是我其实并不是孤立。结果后来在我们的这个播客群里面就是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就是我的两位搭档若涵和长远也都有类似的一些感受或者经历吧。所以我想先就是也问一下你们两位，就是在你们的这个过去的这些年里面，有没有那么一个时刻，就是你觉得哎，好像我也有一点这种节日恐慌症？
就之前在欧洲的时候，我其实也想要绕开春节，就因为没有假期的时候，因为这个过春节是要休年假的，所以说当时也是有2年没有回国，但我其实大多数时候春节都是跟家人一起过的。但是这两年可能随着年龄增长，我感觉的确是有点年关难过，就是你越到春节越恐慌，好像是本来是一个喜气的庆祝的日子，好像完全相反变了味道。我觉得可能背后最主要的就是有一种交卷的心态吧，就是说你要跟考试一样要交答卷了，那这个答卷可能是你在平时这一年中你是可以去回避的，但像春节的时候是你一直在逃离的那个体系，无论社会也好，或来自父母也好，来自亲友也好，就那套标准的东西你要去 check。 我不知道，我觉得若涵肯定没有这个，因为
不要这样说我不是，
你可能体会不到我们中年 loser 的生存状态。
没有，我也是基本上每年春节都是跟家人一起过，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恋家的人，所以我除了春节会回家，一年里大部分时间从我读大学到后来工作，我都很少会比如说像我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同学一样没事儿就回个家，然后跟爸妈坐在那儿唠嗑。就我们家很独立，就平时我爸妈也不会没事儿说你要不回个家吧，然后我也不会就是黏着他们，所以到春节的时候大家就不可避免的坐在一起，然后你需要去面对一些你不是那么熟悉的亲戚，就是装作很熟的坐在一起，然后我觉得这是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恐慌和不自然的。而且因为我们家就是比较特别，我其实是离异家庭嘛，真的要面对一群自己不那么熟悉的人，所以你刚刚就提到自己尴尬的瞬间，就是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最就比较尴尬的瞬间其实就是年夜饭的时候，因为年夜饭的时候就跟很多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然后大家齐聚一堂喜气洋洋的吃饭，但其实你内心是非常非常孤独的吧。而且就是在比较亲的亲人外公外婆去世了之后，其实就真的没有每次回家过年就没有那种从心理上非常非常亲近的家人，也是让我觉得不是很想过春节的一个原因。
你们年夜饭搞这么大，就一般都是年夜饭不是最私密的非常亲密的，就是比较自己小家庭的，然后可能再往后才会出现什么 什么初二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北方就是初二不是回娘家，
嗯嗯嗯，
然后初一是什么大家庭，初二回娘家，然后初三这个亲戚，初四那个亲戚的，就年夜饭不应该是非常小的。
对，但是就我觉得也跟每家的那个家人的性格有关吧，有些人就特别喜欢热闹嘛。我其实印象有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在念大学然后来北京工作之后，我妈其实是搬了一次家的，就是她现在跟我叔叔一起住嘛。我现在的家其实是没有我自己的房间的，就是我其实每次回家都是住客房。以前的时候我还有一个书房，是我自己有我自己从小到大成长的记忆，但是反正 somehow 我现在回去就真的是没有自己住，没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房间和属于自己的空间，
没有家的感觉。
对，我回家也是住在客房，所以就真的有那种我不属于这里，然后这里其实也没有给我留一个我自己位置的感觉。
我非常理解，就是你刚才说的，说跟很多陌生人，我觉得也不能说是陌生，因为像我们北方是很注重这个亲情，就是亲戚之间的连结，我不知道可能北方南方都是吧，
都一样，
就是宗族。但我觉得你成年之后你可能有了更多的隐私，或者说你距离感边界，他们也觉得跟你好像有些距离，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可能小时候开的玩笑不能开了，那这时候你就只能聊一些成年人的话题，就是说他可能就问你说工作怎么样，感情怎么样，因为大家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和语境中，然后他就只能问那些共同的问题，就是说就是牛不牛逼，还有就是什么时候成家。我觉得我倒很享受，比如说跟亲戚喝点酒啊，大家都喝的挺多的，然后热热闹闹的吃点东西就过去了。但我非常感觉不舒服的是，他试图开始用自己的熟悉的一套体系和语言，就是说话方式和理解方式去问我的生活。于是那你这时候就会有一些我称之为文化差异，就这是另一种层面的文化差异，就你生活状态的差异的产生，这时候其实就会开始产生，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时候。于是刚才那个王庆说的那个春节自救指南，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这些同龄人创造力迸发的时候，就淘宝还有很多他们卖那种关你屁事的那 T 恤和帆布袋嘛，就是上面各种小字体写的是说一个月挣多少钱，有没有男朋友，结婚了吗，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写的字就是关你屁事，来阻挡春节回家所有的问题。
对，说到这个问题，我其实也是最近这两年啊，可能因为这个已经不在家很多年了之后，才开始有一个稍微新一点的认识吧，就是在他们的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到底可以怎么办，就他们其实是想跟你发生一些联系，但是他们明显在就是说这种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已经落伍了，他们就作为一个小地方的人可能很少有就是出国的经历，就是我会觉得说有这样的一个隔膜在，然后他们在用他们的方式想要去继续的跟你发生联系，但是你又已经感觉到明显的感觉到说这个联系他已经不在了，就会导致说比如每次回家的时候，就不管是不是过年啊，都会有一个让我觉得还比较尴尬的一个环节，就是家里的亲人就会开始讲起你小时候的事儿，会开始讲，哎，你看你那个，
就别看你名牌大学毕业，我还抱过你呢，对吧？
是的，就是我还给你换过尿布呢。
对，就你某件出丑的事，别看你现在什么环游世界名牌大学。
对，就提醒你，你们是有过共同记忆的。然后这个共同记忆，虽然你并不知道说，哎，这事儿就是你跟这个孩童时候你到底还有多大程度上还是同一个人，但是这个共同记忆在他们看来是非常宝贵的，可能他们其实也是有一点就怎么讲，就是仰望你的一个态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这两年可能确实也是年纪上去了之后，开始会觉得
会变得宽容一些吗？
对，会宽容很多，会没有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种就是要跟一切对抗的那样的一个姿态。对对，
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的是，类似就是我之前跟贾樟柯采访的有一次，就是因为他的很多电影语言都是很乡土视角的嘛，然后他也非常关注自己的老家，包括他现在成名了，他还要回汾阳去办这样一个电影节，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他对故乡特别特别有感情。之前有一次机会采访贾樟柯的时候，就跟他聊关于家乡的问题，因为他有很多电影的表达都是以家乡为素材为蓝本，然后他甚至就是现在成名了之后也还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汾阳去做一个电影节，然后我当时 其实也有在问他说为什么对故乡情感这么深，然后当时其实给了我一个非常美的描述，他就说家乡是每一个人创作的养分，对于创作者来说，因为你睁开眼看到的第一缕光，你呼吸的第一个空气，然后说话的第一个人，都是家乡赋予你的。然后我当时其实挺被他这句话感动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把对于家乡就家乡的诗意放在心里延续那么久，然后或者是当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还能以这么诗意的视角去看待我的家乡。所以我就在想，对于他们来说，就包括我听贾樟柯形容他的原生家庭，就他不管他后来也是来北京念书，然后不管每一年多么忙，后来拍电影有多么忙，他都一定会回故乡吃年夜饭，也都是他妈妈自己做。然后他说在他记忆中最美好的就是一家人在那个炊烟渺渺的那个氛围底下，然后一家人在劳作的感觉，因为他觉得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充实的节日记忆。所以我其实有在大胆猜测，是不是因为贾樟柯的原生家庭其实非常的幸福，他的父母给他的童年的爱也好，或给他家庭回忆也好，对于他来说都是非常美好的，然后所以他又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回归故土，然后并且也在故土去寻找他创作的灵感。因为至少从他的描述中来说，我觉得他的春节记忆总是都是甜的。
我觉得的确还有一个原因是，有一篇文章作者我就不说了，很多年前这已经成为了一句话，就是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丧。还有一点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说故乡是否诗意化，还有故乡是否发生了改变有关系。那可能随着这我们成长的这15年20年高速的城市化，以及整个社会在一种狂飙突进的状态中，那可能家乡的人和整个家乡的风物都已经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我们被迫要，或者说即使在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除了聊你的小时候，聊说哎你最爱吃的那家店是不是还开着之外，可能要被迫聊一些这社会上在发生的天翻地覆变化。就像我可能家乡里那些，我有一些远亲，他可能初中没上完就开始混社会了，然后也跟我一起喝酒的时候就说，哎你们在这个国外是不是买了好几辆车什么，我说没有，我都骑自行车。然后他说走，我开车带你兜一圈风趣。然后说他说那国外应该条件都挺好的，怎么都这么跟想象中不一样。我说就是骑自行车可能跟有没有钱可能未必是直接关系，那边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哎，对，说到这里我其实想接着刚才陈老师提到的一个概念聊下去。就你在开始的时候提到说，可能过年特别是过这种就过春节，会有一种好像要交卷了的感觉。平时你回家的时候会也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觉得是有的。你可能过年的时候会见到一些平时不见的亲戚，但你其实平时回家你其实不会见到亲戚。我觉得春节是一个不仅是我来交卷，由于我这样的非标准化的小孩的生活选择、人生选择，对于父母来说也是一种交卷。他们在这个时候也在他们的身边的环境中要去被 check 说，哎，你们家小孩不挺牛逼的吗？还出国各种什么什么之类的，现在怎么样，成家了吗？是不是什么在什么北京、香港买了房子啊？那这时候父母就要去看说，哇，没有，我孩子都过30岁了，也没有成家。然后他很怕被问，就是我其实前几年特别不理解父母，就觉得说你别管我，你总跟我说这些东西特别无聊。但是我这两年其实理解，对于他们来说也是 peer pressure。
对，
就是那其实父母压力也是挺大的。所以说在这个语境中，我理解父母，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处境和心情，但他们不理解我，于是就没有办法形成双向的理解。
哎，对，说到这里，因为我们都知道常老师之前这个在网上大火了一把，这个怒怼相亲角的海归男，就是你，对，我记得当时你跟我说，就哎，之前写了这么多文章，这么多这种公共性的、有知识性的文章，你的亲戚从来都不看，然后结果就是，那个视频火了之后，就一下子成为了
对横扫次元壁，
对，突破了次元壁，就是那个事情对于你后来就是回家的时候有什么影响吗？就会不会觉得哎，亲戚好像现在看你有一种不同的角度？
倒是没有，那个其实对我毕竟是相亲角排名第二的网红，
排名第一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我只谦虚一下，就先屈居第二吧。
哦，
先屈居第二。我觉得倒没有，但是那个的确破次元壁，是因为那种语言，因为那个是上了社会新闻的头条，所以说你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大爷， 或者说一个大爷去逛街，然后说了一番话，说了一番耸动的话，被 Q 出来了。所以那个真的是横扫次元壁，就是你连可能连二十年没联系的小学同学，都突然把你拉到一个群里说，哎，就是很多年没你消息了，突然在这个头条上看到你了，然后就把你拉到一些同学群里面，然后你会发现你已经被失联几十年了，然后突然被找到了，就是因为他们所有人都看到了那个视频，就是几十年不见再次相见，就是这个。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那套语言有点陌生，就我觉得虽然是横扫了次元壁，但即使到达他们的时候也是因为可能有些电视台都播了，所以说，但是我说的那套语言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说，但他们还是觉得说你这人说话挺大胆的，你小子挺敢说的，而可能也是敢说才是你过得现在一种非常我们看不懂的也觉得挺不靠谱的生活。那我其实为了破次元壁还挺努力的，就比如说我为了让他们看得懂我的生活，我相近角之外我还去上了一些主流节目，比如说什么一站到底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对我
也还是为了让家人看懂你的生活上节目吗？
就这种大黑点
这个操作我也看不懂。
哎，这个真的挺有效的，我跟你讲，就是说当你的亲朋好友其实不知道你活得好不好的时候，
只要看到你上电视就觉得不错牛逼了，
对对，就觉得还应该还行吧，不然的话人家为什么让你上电视，就是说他们看不懂你的选择和你的生活状态以及你的人生路径，那你就快闪去一些他们熟悉和能够 connect to 的渠道和语境去快闪一下，这样他们就知道说啊，虽然看不懂但是应该还凑合。其实很多人不明白那个，其实比如说这些节目对我的工作和事业以及什么自己的兴趣毫无帮助，但我其实就是给家人看一下，吃个定心丸，
不说、
啊、
不明觉厉啊，
就是还行，都可以上电视，想上就上。对，我现在就是说，他们就说那是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我说我现在想上就上，想上一个什么就可以勾搭一下去上。他们就觉得说哦，应该还好，并且我还就是偶尔可能发一些朋友圈，专门给特定人群看，就以一个编辑的严谨态度编辑一些专门给特定人看的朋友圈。
你说家里人是吗？特定人群指的是？
对啊，就比如说你就觉得牛逼中国梦，然后人生赢家，就这些这类的，你平时
哇，
就是你平
我们都看不到的是吗？
不是，就你平时会羞于表达出来的东西，但你可能有时候需要给家人一些定心丸，就我们这些不靠谱的然后也没有什么人生前途的孩子就只能做些这样的工作。对，
少来。对，不过说到这里，我其实就是想起我每次回家也其实都会有一个类似的感觉，就是好像我在家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深柜，然后我还并没有跟我的家人就是全部出柜的、
啊、
我并不是、
啊、我
一直
觉得
是一个就是性取向非常无聊的人，是一个直女。但是我会觉得很多问题上就其实你就是会觉得自己有一个还没有出的柜，就包括比如说你对婚恋的看法，然后你对这种人生轨迹，你的事业安排。我记得我是当时2016年的时候，当时因为做一个项目去了那个中东，在中东待过一阵，然后当时做的那个项目还是跟这个叙利亚难民有关的，然后这个事情我当然不敢跟我家里说，后来那个央视来采访我，然后所以我家人是从央视上看到说，就是卧槽，你竟然去了中东，你什么时候去的？你不是一直在荷兰吗？你不是就是每周上班，然后这个坐坐火车吃吃饭，就这样的生活吗？就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我可能觉得后面其实也慢慢形成一种默契吧，就是他们也不太问说我到底平时都在干嘛，就我自己可能也并不会就是说主动的想要去捅破这一层窗户纸啊、嗯。哎，其实我今天这样讲我觉得还挺就是胆怯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家人说不定就会听这一期节目。
对，其实刚刚王老师说的那个就是升贵这个话题嘛，就是隐藏一些自己真实的想法，不跟父母去透露。其实我以前有段时间真的是试图跟我妈去沟通关于我感情也好事业也好或者是对于人生的很多想法，后来在我沟通了多次无果，然后并且发现我妈只对我的人生和精神状况感到更加担忧之后，然后我就处于半放弃状态，就因为我之前一直是秉承一种信念，就是说我只要沟通的次数够多一定能跟我妈就是打引号的洗脑，就是他可能能慢慢的去接受
我的一些想法，而且我一直跟我妈提倡就是我们两个应该一起成长，就我还是在理想状况中是希望跟父母构建一种能够无话不谈的关系，因为我总觉得就是如果跟父母都必须藏着很多话题的话，其实一个人是真的很就其实是挺寂寞的，虽然你可以跟朋友去交心的去聊，但是毕竟父母是你很亲的人，所以如果不能跟他们敞开心扉聊，对我来说是挺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些话确实不能完完全全摊开来说，可能需要变着法子委婉一点的去跟他们沟通，他们才能够更好接受。就我现在也没有以前那么激进了，我以前就是挺直白的跟我妈在沟通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会很认真我妈说，妈你有没有想过婚姻其实是个很反人类的制度，你有没有想过婚姻其实是个很晚进的事情，然后我妈就会故作听懂了，然后第二天给我发个微信说，哎你最近生活还好吗，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就这种感觉。
知识分子还用晚进这个词我都听不懂
就类似的我可能不会用这个词语去跟她说了、对，然后我后来发现还是应该用他们能够去 get 到的语言去跟他们沟通这件事情吧、
就是说有选择，你总要遇到自己喜、要做自己喜欢的事，要跟喜欢的人在一起，不一定要随随便便的做一个工作随随便便的结个婚我觉得这种语言他们是听得懂的，
对，
并且我非常相信他们听得懂，但是回到他们的语境中，他们没有看到太多的 alternatives， 就是说你不这样还能怎么办，你像我父母还问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养老，
对，
然后我想说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是挺老了在中国，但是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还真不知道。
我之前说婚姻制度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妈就是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老了如果生病了怎么办，对，一模一样的。
对，就是的确在父母现在的语境中，毕竟他们这一代人，就我们要看到世代的这个成长经历完全不一样，那他们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其实个体就个人主义，你自己的选择所能决定的东西特别少。与此同时呢，你看到社会上其实螳臂当车，就你其实你在时代大潮中其实没什么选择，因为他会很难去快速的切换说，哦，那你们这一代人就可以想干嘛就干嘛了，想实现什么就能实现什么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担心是在本能里的，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嗯，对，说到这里我想接着说一下，就是就如果还是回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上，就是说节日恐慌症这个东西，其实咱们刚才就谈了很多。这就让我想到就是中国比较著名的这个社会学家这个傅孝通先生，他以前在这个乡土中国里面提到过的一个概念，可能很多人也都听过，叫这个差序格局。然后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格局其实是像一块石头就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送出去的波纹，然后每一个人他都是所推出去的这个圈子的中心，然后这个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这些部分它就会发生联系，然后这个家其实在这个中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这种中国的社会现在可能还有很多的这种乡土性，一个家庭它可能有很多的功能，它不光是说这个生儿育女的功能，它可能还有这种比如说经济社会甚至宗教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就是结构上的一些东西，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作用到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它会让你觉得哦，那其实好像这个家的这个东西会非常的逃不开，就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原生家庭，那平时它其实也会是一个问题，只不过说它到了过节的时候把这个问题就是更扩大化了，更放大化了。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如果要去反思，比如说我们在考虑当我们谈论节日恐慌症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我们到底是在谈论什么的时候，其实从原生家庭去想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角度。
我也有在想，比如说还是从这个家庭对我们的比如说期待出发，有一点是在你说的传统社会中，比如说我这个年龄和王老师这个年龄，就反正你三十往上吧，我觉得是其实会期待一种说你这个年龄和生活状态，或你已经经过这么多年的培养之后，已经有能力承担起来很多在传统结构中该承担的责任了。这种责任当然包括比如说最最传统的是就是比如生儿育女这些，但其实可能未必都是这就是所有的父母都是这么保守，还有一种是觉得说你总该是一个非常独立的 状态，这种独立可能隐含的一种结构是说你有一个自己的家庭，你立在了某种地方，这种立可能是通过家庭单元的建立，有可能是在你在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工作事业和一个城市的安定状态中，这种安定可能是通过买一套房实现的，有可能是说哎，你做的这个工作不用担心事业，不用担心有变动，然后他可以看到说啊，你现在是什么什么位置，什么职称，甚至然后那未来是什么，这一套稳定的东西是让他们觉得说哦，我你这个小孩是成家了。同时另一个我们把这个维度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父母其实在一天天变老，就是他们其实在一天天变得更加 weak， 于是他们其实的脆弱性在提高，然后这时候其实他有点期待说他并不总是能够照顾我们的方方面面，于是他希望反过来说我们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同时也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精神上支撑，就反过来了，到了我们照顾他们的时候。但是这个任务放到我们这些所谓的文艺青年身上就难堪大用，知道吗？就是我有时候在反思，就是说你文艺青年在传统社会中就是难堪大用。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一个中学同学，他可能就是他毕业之后 就结婚生子，就在小城没有也没有离开，现在都两套房两辆车什么的，反正跟父母住也挺近的。比如说如果父母生个病，然后他就能搞定去一个好的医院拿到一个好的病床，那比如说让我们现在去协和搞定一个病床，我们搞得定吗？我虽然可以问朋友，但是我并没有绝对的信心我可以搞得定。因为在传统的社会，就主流社会中，你混得越来越成熟，就是你有越来越多社会关系，然后你搞得定，你有朋友可以帮忙，然后反正 respect 别人什么愿意给你，就通融关系嘛，就中国都靠关系嘛，这已经是个英文词汇了。但是我们这些所谓的文艺青年靠文艺走天下交朋友的，你搞定一个医院的病床还真可能搞不定。你看我平时工作其实很多时候要做项目甚至做预算什么的，我觉得我的社会经验极其充足，要跟无数的情况打交道，但我父母总认为我的社会经验为零。我最后理解了，我们双方认同的那个社会经验不是同一种经验。你像王老师这样，就是我不知道你回去这个洛阳亲友如相问，就是该怎么问说你这个高考状元为什么还没有上市公司就是为什么还没有发财，怎么解释？
对，这个时候就会把我这个同班同学的
负面消息
风生水起的新闻和我们的合照就是一起发给家人
啊，是吗？
然后可以
就说这是我的
解决很多问题，
这是我的朋友。
但我觉得常老师刚说那个，就是父母希望我们比如能在协和给他们安排一个床位这种事情，还是属于比较极端的情况了，就是父母可能生了重病的状况。
对，我觉得说到这，其实如也许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就如果比如说你有孩子的话，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父母？
对，
你会期待你跟孩子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当然设想的是很好了，设想会成为 the best ever， 就是你知道吗，就一切现代的教育理念哗哗往上扔，然后等等，但是这其实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对，我觉得有时候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就是你站在父母的那个情境和他的可选项以及他所面临的挑战中，你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
对啊，
我觉得真不一定，就是我到现在都没有这个信心。
对，而且可能父母他们生长的原生环境也是，原生家庭也是非常的不健全的，然后他们成为现在勉励就成为一个父母，然后把我们养这么大，然后就是他们有自己的局限性，
可能尽力，就是除了他个体的比如说这些经历之外，还有时代的，我觉得没有办法忽略时代性，就是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无论是物质贫瘠还是精神贫瘠的记忆，还是说高度控制性的或者说同一性的同质化的社会带来的这种影响，都让他们其实并没有知道。那我觉得其实反倒是我们这代人进入社会成年之后给他们带去的洗刷，当然还有互联网带来这些洗刷，是他们的二次学习重新打磨自己这个认知和价值观的时候。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有这样的开放的心态。
嗯，
哎，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觉得你们现在各自的状态有活在父母的 expectation 中吗？活在父母的理想期待中吗？我是没有。 我首先
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父母对我有什么期待，说句实话。你父母会把对你的期待挂在嘴边说吗？比如说
我觉得我都可以想象出来，就我刚才说的那些。
OK，
但我妈确实不是那种对于我说你一定要达到什么期待的。我觉得我人生迄今为止所有达成的目标也好，或者是想要去到 的目标也好，都是我自己给自己设定的。
说到就是说父母的期待这一点，我觉得其实父母的期待中肯定会包含说希望你能够活得健康，希望你能够至少活得开心，那可能还有就是希望说你能够活得成功。那我觉得比如说那活得健康 和活得开心其实也是我对自己的期待。问题就是说你有多大程度，或者说多大能力，或者说多大的这种决心去跳脱你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我也是在这两年吧，就一方面觉得自己可能也有一些变化，然后另外一方面确实也是看到比如说我妈妈的一些变化。因为我爸其实就是很早就过世了，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所以我妈妈后来这些年就是其实过得也不是特别的容易，所以在她自己的那种局限性当中，他其实也在很努力的，比如说想要去过得更好，然后最近这几年吧，就是才开始说想要去，比如说梳理一下跟他的关系，当然可能不会像就是若涵那么的，有勇气和有决心，就是会不断的去跟他讲一件事，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就潜移默化的事儿吧，就是在大概几年之前，我就跟我妈讲说这个我并不是很想结婚，然后我觉得婚姻这个事儿其实就也没什么意义，是个仪式，反正就是你知道就是婚姻作为一种制度的这一整套话语。然后我妈那她当面就是当然跟我说觉得你这个就是歪门邪说，觉得你这个对你这年轻这么想，等你老了你就不这么想了，等你这个年老色衰。但后来让我觉得挺惊讶的一点哈，就是我妈一面是在跟我说觉得我这个是走火入魔了，另外一面呢就有一次有一个阿姨，就她关系很好的一个阿姨，然后就在我家，然后他们就在聊，然后当然我是在另外一个房间，然后我就听到那个阿姨就说，哎，你看你这个女儿就谈恋爱谈了很多年了吧，这怎么还没结婚啊，这个再这么下去就成老姑娘了什么什么。然后我妈就特别平淡的就跟那个阿姨说，她说，哎呀，其实这个两人在一起就处得好就行了，这个婚姻都是形式。我就一下子哇，你知道，就差点就热泪盈眶。
这都是你教的，对，原话都是你教的吗？还是？
对对，就完全用同一套词汇，然后感觉就是我自己有这个，就是成功的把它和平演变了。
哎，我觉得这个还有意思，就是说你要教父母一套新的话术，一套新的叙事，去帮助他们对抗。就有时候父母其实觉得也还好，我孩子开心就行，但是他们总被问，就你刚才说那个阿姨问的场景，他们可能乘以100倍，因为他可能发生100次，对吧？就是我们不在身边不在家的时候，你父母随便跟一个熟人聚个会，然后对方就问说，哎，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还不着急吗，他们就可能本来不着急花一下着急了。我觉得就你刚才说的这经验，就是教他们一套新的话语，然后他们可能心里未必真的能够完全100%没有波澜，但是他至少在面对他的 peers 的挑战和压力的时候，他知道去怎么去保护自己，就说啊，我们家事我们要姑娘开心着呢，不用你管，对吧？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其实
所以还是不要小看跟父母进行持续的长期的不懈的沟通。
对，并且我时常想一点，就是说当然我觉得我这样的是叛逆的比较狠的，就我还是挺同情我父母的，但是我有时候在想，就是那些我们所谓的就特别听父母话特别靠谱，就你每一步都踩准了我们从社会学视角去看的那些路径的同龄人，但是比如说父母是不是也其实看到我们身边很多同龄人可能结婚两年离了，对吧？结婚也会离婚呢，那有些人可能
对
结了之后，
结得早离得早，
结了之后你可能有了小孩，然后双方父母谁照顾，跟婆婆和这个岳父岳母的关系，然后回谁家多一点，谁家里照顾多一点，小孩子的成长可能四个老人都想施加影响，就这些东西真的是一个更容易的路径吗？更让父母开心的路径吗？我其实真的不是很确定。
父母不在乎容不容易，父母只在乎这些人身上的就是点你是不是都已经走到了，
或者说他们其实只关心自己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害怕不一样，
对，他们害怕不一样，
哪怕难一点，哪怕这条路困难一点，我有很多的痛苦纠结，但只要我跟别人一样，
对，
我不是个异类，我不是一个，
因为父母那一辈他们就是受集体主义影响肯定比我们要更重得多嘛，
对，
当然我们这一代人也有非常多受集体主义影响，所以其实有我们这样 思想的就是在我们同代人当中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就是你走一个不大众化的路线就是危险的，父母就会担心啊。
对，就是或者说人类是不是也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就是说我害怕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不一样你会被评判，或者你会感觉到自己的会有孤独感，就人们想要拥抱一种同样的选择嘛。就是我觉得父母会有这种恐惧，就是说哎我们不一样，就像我父母经常说，就是说环视一圈看看自己身边的朋友，哪有家里小孩还没有什么成家立业等等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种失望是永恒的。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那些进入了这些传统路径的朋友，他们的精神状态、生活状态，我其实有时候会观察一下，就挺有意思的。
你观察到什么？
刚才说的那些，他们进入了一种新的，就是这像一个套餐一样，就一环连着一环的。不是说你结个婚，然后你找个伴侣，房子也买了，可能你住在你的城市，就你继续做你的工作，问题就解决了。后面你结了婚之后的那些一个焦虑，比如说你可能只结婚不生小孩，别想得这么美。后面别人就会问你为什么结了婚不生小孩，你是不是想做丁克，对吧？你刚三十岁，父母就担心你是不是想做丁克。那下一个生了小孩之后，小孩怎么上学？那小孩上学的这整套烦恼，你可能就要说 OK， 我想要给他最好的，对吧？我要不要去美国生？我生了之后在国内要上2000块钱一个月的幼儿园，还是10000块钱的幼儿园？我的同事这个给小孩一个月花8000块钱上幼儿园，我只上2000块，我是不是被社会淘汰了？是不是一个 loser？ 我觉得这些烦恼是一环套着一环的。当我看到这样一种模式的时候，我就清楚的知道，不管我父母再有多么的不理解，我没有办法骗自己捂着眼睛往这个坑里面去跳，因为这个坑就是我竭尽全力所要避免的一个天坑。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更好跟父母相处，其实我们自己能做的还有很多吧。比如说之前就是大家都挺流行就回家给父母做一道信息过滤的，因为有时候父母会转发一些很奇怪的，就是不管是医学上的知识也好，还是关于情感上的一些资讯也好，就是比如说他们关注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完全不知道信息源是哪里，然后也会有很多假新闻在父母的朋友圈里散播。那我觉得本身回家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给父母去就是净化一遍这样的信息源，用我们自己的职业素养也好，或者我们的对世界的知识和理解也好，这样至少能够保证他们不受骗吧。第二个是我自己就是这一两年有跟父母一直进行沟通的时候，会比较注意就是用一种叫所谓非暴力沟通的方式去跟父母进行一些话题的就是对话。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之前就是参加一个朋友他做过一个那个所谓的亲密关系工作坊，然后他在这个工作坊里其实就有介绍一套沟通方法叫做非暴力沟通。然后当时是说这样子的一种方法，它适用的场景是所有的亲密关系，不仅是你跟恋人之间的，你跟父母，你跟你身边的朋友都可以用这样一种方法来达到两者都能够心意相通的程度。虽然他最后说的那个就是效果有点感觉有点神奇啊，但是如果真的能够去做到这一点的话确实是能够让就两方可能本来彼此不太理解或者是比较剑拔弩张的状态变成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然后其实这个沟通方法就只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当我们在表述什么东西的时候，不要去评判父母，或者是不要轻易的去否定父母。比如说当父母说你们就是应该早一点结婚，然后结婚就比如说女生都这么大了然后还不结婚，然后你可能之后就嫁不出去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是硬碰硬的跟父母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或者是你的想法太迂腐了，那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对父母的想法进行一种评判嘛。那他们当然会不高兴，会本能的想要去，就好像我们在公共场合跟人辩论一样，就会想就是网上那些水军，当你本能的去用一种攻击的话语对待人家的时候，人家就会想要开骂。然后父母其实可能也是类似的，所以更适合的表述是去跟爸妈说我其实现在状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我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希望能够得到什么。就是你的对话可你的话语可以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首先是你现在的 处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第二个是你的感受是什么，第三个是你的需求是什么。它这个东西的核心其实就是让每个人都先关注自己的需求，然后你先照顾好自己的需求之后，再把这个沟通的过程完成，然后你在跟父母对话的时候，你也可以关注你父母的需求是什么。当你父母用非常就是武断的话语说啊，我希望你赶快结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反问，那你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们需要的是我的安全感，还是说需要看到我幸福？那如果父母最后他们反思下来说，哎，其实我最终也只是希望你幸福而已，但是当我们对于幸福的这个理解出现偏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去聊，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中间去协调一下我们彼此的需求，让双方都满意，可能那个话题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话题。当然在实践过程中你能够真正去用到这个方法就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这好高级啊，这对人要求太高了。
我之前我稍微插一句，就是我之前也大概也简单了解过一些，就是说关于这种非暴力沟通的东西。然后对，除了刚才若涵讲的那个，我印象非常深的还有两个概念，就是你要区分说，在一段关系中什么是策略，什么是需求。然后策略它是为了达到需求的一种手段，比如说那父母说你为什么还不结婚，这是他在表达他某一种需求的一个手段，就是让你结婚并不是这个目的。然后他背后真正的需求其实是希望说，哎，如果通过结婚你能够有一个更稳定的生活，你能够有更多的安全感，更多的财务上的精神上的依靠，那你可能会更加幸福。那你一旦明确了，就是你一旦区分开了这两点之后，你可能那种就是说父母他在表达一个策略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表达他的需求，你要去看到就是说这个策略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需求在驱使他，那可能就能够某种程度上减轻这种就是对抗性的元素。
对对对，而且这个策略其实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点是，它其实是非常照顾你本身知道这个理论人他个人的心理感受。就当
对对，
可能有的人会说我现在跟就是情绪状态已经很不好了，我还要去想这个策略吗？但它其实不是，它恰恰是让你先优先的考虑自己的感受。当你在家里状况就是整个情绪状态已经很 down， 或者是你觉得很受伤，就因为可能被某些话刺激到的时候，你其实第一句话的表述完全可以是就是爸妈你们这样说让我很伤心，我想自己先安静一下。那其实当你表达这个需求的时候并不会制造冲突，因为它不是一个攻击性的话语，或者是不是一个评判性的话语，或者是个否定性的话语，它不会让父母觉得你对他们不尊敬啊，或者是你想违抗他们的旨意，你只不过是在表达你自己的需求而已。
我觉得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大家还是要不管再忙还是要争取抽时间就是常回家看看。我觉得很多这种沟通上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如果是这种远程沟通，因为可能大家如果都不在父母身边的话，那远程沟通的效果跟这种当面见到的效果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我之前算过，就是像比如说我妈她今年这个54岁，如果她假设她能够活到84岁，然后那还有30年，然后我一年回国一次，我就可能在我接下来的人生当中还能见他30次。就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是会觉得还挺心酸的。我觉得在国内的朋友可能会时间上，特别如果你离家比较近的话，会稍微好一点点，但是我们也都已经不在一个就是说我们会跟父母比如说住在同一个城市，然后甚至住在同一个小区这样的便利当中。然后你是不是愿意说要去付出这些额外的努力，去跟他们面对面的吃个饭，聊一聊，其实我觉得还挺关键的。
近乡情更怯，就是快交卷了，还是说非常忐忑，对，还是会有恐慌。
大家对新的这一年，比如说会特别是跟父母的关系，或者说对自己的职业啊生活有一些展望吗？
我觉得2019年可能，比如说跟父母沟通啊什么，可能做的的确不够好。那也是因为我其实就是无暇东顾，就可能自己其实刚出一阵，我在北京住的第一年，就第一个完自然年完整年。那我其实去年年底才在北京安定下来，过去的这一年刚刚稍微能安定一点，知道就是 what's going on， 那可能跟父母的关照还不够，跟父母沟通也不太好，他们也不太理解说你在干嘛，那你又搬来搬去，接下来又要搬去哪。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新一年中可以还是多做一些解释吧，包括我其实也写了一些信，当然父母也其实给我写信，就是说可能还是希望沟通一些，有时候可能发个文字发条微信 或者说语音可能说不太清楚，然后信可能能够大家都理性一点。我觉得新一年可能这个能多做一点吧。那其实个人层面就是新一年，过去年好像自己胖了一点点，这个对我觉得还是要2020年还是要做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中年人，还是要保持体面，就是老的体面一点，就是可以老，老的要体面一点，就是所以说还是要 keeping fit。 工作上可能我希望能有一些时间在，可能比如说在去不同的地方交流吧。并且我其实像今天我们聊的，我其实有一种强烈感觉，我你看我离开校园就硕士结束已经五年半了，对，我其实有种强烈感觉，我还挺想念这个校园的感觉，但未必是我可能不需要什么学位了，对，但是我可能是希望说有一些这些静下心来做点项目，研究点东西，读一读东西的这种状态，就还蛮想念校园的，对，对，可能是不是到了一个读个博的时候了，我不知道，就是个人的感觉，我不知道若涵呢。
我今年应该最大的就是目标就是要申请学校吧，然后我觉得去年一年其实对我来说，我自己最大的改变之一就是，我觉得对于自己想要做什么以及自我的这个边界更加清晰了，就是翻译成白话就是感觉更清楚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可能不会去为难做一些自己可能做不到的事情，然后但是也清楚自己可能能够，就是努力的去够一够什么样子的方向，那可能在今年我就会朝自己设定的一些我觉得适合的，然后并且希望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坚持的一些事情去够一够，然后也学一些新的技能吧。
我的话我会希望就是今年比2019年好一点就行，因为2019年其实我整个全年过得并不是很好，可以说可能是过去这几年当中就是过得就是最不好的一年，然后我希望2020年一个是就是还是更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吧，然后也希望说能够在这个精神上然后关系上工作上有一些进步的同时，也给自己的身体就是更多的 attention， 然后希望可以就是在这个30岁的第一年能够更多的锻炼身体，然后能够更健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这档播客能够好好的做下去。
对哦，你刚刚都没有说到我们播客的出演。
我是以为这是默认设置，真是就一定会一定会
说出来才会实现呀。
哎，那你
好，我们先插个 flag， 年底再来看。
对，那你刚才说你说就是我们可以顺便聊一下，就你说2019年特别不好，为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就是我觉得大环境上，不管说你个人的工作有多么热闹，但是你不能否认就是说我觉得2019年的这个大环境整体是就是在下沉的，然后这个其实也包括周围的一些朋友然后受到的一些影响，所以可能会觉得整个心态上其实是非常就是有点结构性抑郁政治性抑郁的一年，然后个人的生活上其实也并没有就是说非常的顺利，然后这中间也涉及到就是说就是你会希望说很多事情能够你能够想得比较清楚，然后你希望就是人生能够进入就是下一个 chapter， 就是甚至有一些重新洗牌，所以我觉得这个各个方面就是加在一起，加上又遇到了30岁的这个关口，就自己在主观能动性这个方面并没有做得很好，这是希望就是新年里面如果大环境没有办法改变的话，那个人层面可以去改善一点的东西。
你2019年过得好吗？
我2019年其实过得不算好，而且我2019年上半年还动了一个手术，我后来回想这一年我觉得事件密度还挺低的，但是反而是这样让我有时间去思考一些自己就是内心的一些问题吧，就是一些 所谓的终极答案，就我当然还是没有答案，但是我觉得我思考了很多这样的问题，然后自己可能对于未来几年要走的路会更清楚一点点。我以前可能每一年就是有一种大起大伏的感觉，或者是觉得发生了很多很多事件，然后在那我能回想起那个事件我当时激动的情绪啊，或者是我开心的情绪或满足的情绪，但今年我反而没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我就是很平静的一个状态。
我羡慕，
非常羡慕，非常羡慕。
对，我觉得获得平静太难了。对，那我其实就像王老师刚才说，大环境其实有过很多激烈的情绪了，就其实就是自己会有很多非常糟糕的心情，但是反而由于我2019年前面的时间，就我刚才说的30岁那一年，2017年过得极其糟糕，所以我反倒觉得我2019年过得还挺好的。就是当然，其实自己心情啊有很多很灰暗的、很失落的，以及绝望的时候吧。但其实2019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整旗鼓的一年，就是我把就是前2年的烂摊子，就是自己精神状态上和自己生活的烂摊子，收拾了、整理了一下，那其实也获得了另一种风暴中的平静。就是若涵说那种，我其实有另一种平静，就是说我好像更确定一些，说哦，有些事儿是我不太在意的，我也确定不会去做的，但是其他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更加确定。那2020年反而是有一些更好的，像2019年我都闲下心来去学了跳舞，你难以想象我这种就是绘画属于毫无天赋，什么幼儿园小班水平，然后跳舞就属于我连节奏都听不见，你知道吗？就是我音乐中听不见贝斯声，而我居然敢有勇气去跳了就是 swing 就是 jazz 的舞蹈，我到现在还听不到贝斯声，但仍然是顽强的在跳。我就学了一种新的舞蹈，那现在都跳了大半年了，每周比上班还准时去跳舞会，所以说我觉得这还是蛮对我来说挺开心的一件事吧。其他的一些旅行啊就是常规操作了。对，我觉得精神状态稳定，我觉得非常同意你们说的，就不管我们当然肯定有无数的话可以去说工作中发生了什么，发表了什么作品，取得了什么进步啊，看了什么书啊，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还是自己内心世界中的那根弦的变化。对，我觉得对这个的关照是非常重要。
对，没错。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然后非常感谢收听，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美好的春节，
祝大家节日快乐，
我们下次再见，
新年好，新年好，
拜拜，
拜拜。And you finally see the truth.